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我想今天真的交通的地点还是很感动我的，就是你看耶稣常常或者说每一个安息日都进会堂。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还觉得说，不是每一个礼拜都要去礼拜堂吗？虽然我信主，但不是不一定每一个礼拜去礼拜堂。包括有些所谓的服事主传道人说，哎，只要不是我讲到的话，我也没有归属哪一个这个教堂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思想上面的问题。但是我在想，耶稣为什么他明明知道这个会堂里面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心态，他也明明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样一件事，他更晓得他的使命是不可推诿，他要碰到神的选民有什么的时候，他一定要父神一定会要他做些什么事，他也不能违背。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呢？今天我们人很聪明嘛，我们到一个环境，我们觉得会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就规避一下嘛，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昨天听到一个人讲说，哎，有一个人的这个丈夫，他这个老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也刚好在我们的中间。哦，不是那个对，然后呢，他做人要怎么样呢？这个大家，我们信主人，他们也信主，大家信主人都在那边讲讲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情况啊，希望来年怎么样啊？哎，后来发现我发现这个人不见了，为什么不见呢？因为他觉得很为难嘛，那么讲，那要讲不讲，要讲什么的话呢，就可以逃避嘛。但耶稣很清楚知道这样的状况。去到同样一个地方，又进了会堂，进了什么会堂？他这边没有讲。又进了会堂，连续前面讲的，他也在安息日，有没有？那么他为什么要进去呢？我相信从前他去的时候，他已经看见那个血气，那个手枯干的人。我相信他再去，因为他有看到需要，所以他再去。今天有时候我们不想去教堂，最大的原因怎么样呢？我没有看见神百姓的需要，我们只看见我要的不能得到满足，我就不需要去。甚至有时候去以前还打个电话，今天谁讲道，有没有？是某某人讲道的，他就去。一听说是某某人讲道的，他就不去。我在想，这边看到耶稣又进了会堂的那个动力，因为那里有神的百姓，那边有神所爱的百姓，那边有需要神恩典的百姓。耶稣虽然知道有人都找他麻烦人在那里，耶稣也知道他这个按照神的心意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所可能要遭遇到的结果是什么，但是他还去。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像耶稣一样这样完全，至少在我们的心智上，我们到礼拜堂，我们到任何一个有神百姓儿女聚集的地方，我们不是去，当然我们为了到那边有一点得着，这也是不错，他真的会持守我们一直在这样的里面的。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到了那里，我们看见那个地方神儿女们的需要，不管是福音的需要，不管是安慰的需要，不管是事工的需要，有许许多多的需要。当我们每个人都是存着一颗我要到那去要不到就不来，那么这件事情我们是要思想的，求主引导我们。那我们今天看见耶稣又进会堂，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一个枯干一个手的人。这第一点交通。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交通的事，所谓的什么工都不能做，是连话都不能说吗？其实我正在讲啊，耶稣说话是他的工作的话，说话不算。我不知道犹太人安息日他们能说话，连说话都不能说。比如啊，安息日不能做任何的工，耶稣做了什么工？耶稣只是说了话嘛，对不对哈？ 其实我有时候真在想，我说安息日不能做工的意思，到最后到底会变演变成什么？演变成是说安息日连得着神的恩典都不可以吗？今天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规定，我常常讲，就是说你们要守安息日，那么什么叫守安息日，什么叫不守安息日，安息日嘛，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对不对？就算有一些是神定规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还是人定规的，不是吗？这个守安息日，你要怎么才叫守安息日，什么才叫不守安息日，还不是人定规了很多的东西吗？啊，在这样的情形的里面，在这样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形的里面，你说我们怎么想？耶稣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假如耶稣是安息日的主的话，人只是安息日的主的话，他才是决定安息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的那个了嘛，不是吗？啊，你说礼拜天做礼拜，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是人决定还是主决定？我们去敬拜这位主，是这一位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呢？还是我们去决定呢？昨天我们才读到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不是吗？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对不对？是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耶稣讲的那么清楚，是在会堂里讲这个话，但多少人听懂了呢？而耶稣又进了会堂，不知道是过了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还是隔一个礼拜，他又进了会堂。人对于耶稣讲的话，他能够 sense 到吗？人还是以自己对律法的解释，人还是根据自己按照律法定了许许多多的规定。男主人在安息日得安息，男主人在安息日接受神对这一个没有安息、失去安息，不管是被鬼附，不管是身上有疾病的人去领受神恩典，还沾沾自喜，以为这样做是什么吗？啊，这是一件我没办法想得通的事。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在所有聚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问题，今天所有的教堂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把神讲圣经里面讲的话，用我们的头脑变成一套做法，等到有一天合神心意的人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怎么样呢？还要被别人 criticize， 还要被别人质疑，甚至怎么样呢？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还要想怎么样来除灭耶稣。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感触很深。我说今天多少在教堂里面合神心意的事情，到最后是被人家一个会议否决除灭的，这真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反省吗？第三点，我在这边看到一个是他们出来要跟西律一党的人商议。哇，原来人要做什么事情，他在会堂的里面还有分门，基本还有这一党、西律党的，是不是法利赛人党、撒都盖人党的？真的求主怜悯，让我们不是在任何一个好像跟我们想法一样的人，我们就搞成一个党；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啊，就是另外的一个什么。真的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我们是一直站在主这一边，而不是跟人去结党，而不是跟找一群跟我们相同的人在那个地方，好像在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而西律一党呢什么呢？西律一党呢就是比较属于政治方面的。哎呀，真的，我在想，我说我们在敬畏神的人当中，在会堂的里面，在犹太人当时的会堂的里面，在今天所谓的在基督教里面的教堂的里面，我们还要搞一些占政治这个位置的吗？其实怎么除灭耶稣啊？没有政治权力的人可以除灭耶稣吗？ 你看也经历了多少人，对不对？他的意见跟某人不一样，他叫什么？他一定要去找一些什么？我这边是西律一党。什么叫西律？西律是当时他们管他们地方的分封的王叫西律的嘛？那个意思就是他要找有政治权力的人来商量啊。今天弟兄姊妹也好，两个团契的同工也好，碰到一件事情里面有问题的时候，他去找什么？他去找西律一党的人，找什么呢？他要找在礼拜堂里面有政治地位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吧。那为什么不用肢体的方式，用爱的方式，真正有交通，真正的有大家族里面的同心合意，是不是啊？大家一起祷告来面对这个问题，而是要去找西律一党的人呢？所以我不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哎呀，耶稣不在西律一党，我也不在西律一党，你就是给我在西律党里面做老大，我也不要。你不要来找我去决定你对我错，这个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不要来找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跟这一党没有关系啊。你们来找我，你们把我想成是西律党的，我也不是。去祷告问耶稣就好了。我们大家都是读过书的人，圣经都在这个地方，圣灵不偏，神也不偏待人的，对不对？你要找谁干嘛？去商量什么？求主怜悯我们。这一件事情出来，让我们看见当时的会堂是神掌权还是人掌权？我们不要很诧异。今天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大家都是神啊神啊神啊。耶稣讲了嘛，你们这些奉什么奉主的名，什么医病赶鬼传道，我不认识你们。今天我们不要很诧异，跑到什么地方，对不对？你老以为都是耶稣在那边做主，我们不要看别人嘛，我们看我们自己嘛。有十件事情里面有几件事情是主做王嘛，主做主嘛，我们怎么可以那么过分的去要求别人一定礼拜堂里面也长老知识传道嘛，一定要耶稣做主？那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多少事情给主这个神做主呢？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人，我们要想得到，不要用一个规定制度去要求别人，不要用一个道理去要求别人。我们活在很真实的里面，怎么样呢？我们只要耶稣做主就好。至于别人在会堂里面做主，在圣殿里面做主，在什么地方做主，是他有一天要去跟神交代的。他变成这样，你看耶稣在那个地方，到最后别人要除灭他，要抓不是抓他，要拿去他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审问他，还是被他抓？要是我们怎么办呢？彼得只是把刀拔出来，我们差不多把手榴弹都给他丢过去了吗？不是这样吗？但事实上不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耶稣面对这样的一幅光景，他只是用很真实的事，他做了一句话，这个让那个人被治好。在治好以前问他们，在安息日他救人害人啊，是不是啊？这个行善行恶哪一样是可以？你们自己知道吗？今天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怎么面对这群人，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我们是哪一群人？第三点我要交通的，那一个血气，那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他怎么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些西律党人？他怎么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些这些人？他们对耶稣很感冒的，居然耶稣叫他站在众人中间，他就站在众人中间哦，你敢不敢？我今天发现在很多的教派里面有人不敢，他就是那些圣主有最大的需要，叫他出来他也不敢出来啊，叫他出来不敢出来。或许那个人因为我不晓得他一只手枯干是枯干，假如他生活他是右脑比较怎么样的话呢，他是用左手人，左脑比较发达，是用右手人。我不晓得他到底枯干的那个手是真是他生活里不可缺少那只手枯干的，还是怎么样。我相信他一定苦不堪言，他一定很渴望得医治，所以他也根本不在乎你们这些道理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了、啊。而且耶稣在那个地方行了多少的神迹，有没有？他都知道，他觉得这是他唯一的盼望，他就站起来了，有没有？ 他就经历了耶稣的医治。今天我们，你不要在人面前，在群人讲这个道理，那群人讲这个道理，你自己痛苦到不堪痛的时候，你怎么样呢？你敢不敢站在众人中间站出来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敢，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医治。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还在一套教派的道理的里面，觉得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不应该，这样做会好，那样做会不好。其实真的，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你到最后，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人对圣经解释的一套道理，来决定我们要做不做，要站起来不站起来，要跟不要。我们到现在根据别人的教导在那边选择呢，我们还是根据神在我们心里面借着我们读过的圣经真正的感动，让我们在那边做决定呢？这我今天分享一点，在我里面，因为一直以来我们从小都在最，就像保罗讲的，我从小都在最严谨的教门的底下受教的，又怎么样？不遇见耶稣又怎么样？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想，我们是个顺服的，我们是个乖乖的，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从主现在向你来的 Rhema 的话，哪有医治的能力？我们有的都是 Logos， 我们有的都是客观已经神讲过的话，神从前讲过的话产生功效的话，今天随便阿哥阿妈讲讲就会吗？假如神不用从前讲过的话今天对我来讲的话，会有瑞玛的神话语的功效吗？等到真的神向我们说话是瑞玛的时候，我们还要根据别人对于罗格斯的解释来左右我们的决定吗？弟兄姊妹，你好好思想，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大部分都活在别人对圣经解释的道理的里面，我们要活在神话语真实的当中，我们才会真正的得着医治。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点的是三点，我下面跟大家分享一点的是，魔鬼认得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这一些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人，却认不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人算的什么？连鬼都比不上的吗？不是这样吗？那么好，既然认不出神，他们会认得出鬼吗？也认不出鬼，这就是一个难处了。什么叫难处呢？那个男主角因为不认识鬼，所以常常会上鬼的当。还有一个，因为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很多时候拒绝不要神借着他儿子带来的救恩。假如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以色列人当中会这样，今天新约时代神的儿女到底是怎么样？也是我们连真的我们会上魔鬼的当，就在这个地方哎。而在这里我比较不太了解的啊，真的我也讲一下，耶稣为什么要严严的吩咐他们或者命令他们不可以把它显露出来。不是显露出来的话，不是显露出来了更好吗？啊，让人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不是更好吗？但是也有一些鬼人们，你是至高神的儿子，你到这里来叫我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受苦吗？有没有？鬼还是在那边讲的嘛。但是耶稣的心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要显露出来？你看，其实同样的事情很厉害的。彼得曾经被父指示也认出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有没有啊？有没有？耶稣好像跟鬼跟这个跟彼得讲了一样的话，你怎么样呢？你别去告诉别人。我在这里做深一点的思想，他是不是能够最后成为基督，能够完成神的使命，还没有到时候， 他不是用他不是，他是要用他自己的，他是要他用他自己的顺服，要用他自己的行动，先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才来讲他是神的儿子。假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太严肃了。今天大部分神的儿女都怎么样呢？先讲道理上面的这个东西，神的应许都是对，但是问题你没有尝到神的应许，你也没有相信神的恩许，我们也没有活在神的应许里面，有没有？我们老是去讲这些东西。耶稣在这边给我们一个榜样是什么呢？不，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基督，但是我还没有从死里复活，我还没有上十字架为世人钉死以前，你们不要讲啊！这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在还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被钉死，还没有复活以前，他不要人家去讲？知道的人，不管是鬼也好，不管是他门徒也好，要吩咐他们不要去讲他是神的儿子。哎呀，我那个感触很深呢。我本来就是，举例来讲，我本来就是王家的小开，我本来就是这个企业的这个继承人。举例来讲，我们到底什么努力都没有做，什么本事都没有显出来，什么真实都没有去那个以前，就愿意乐意给人家说，哎呀，你是个小老板，到最后是什么事情也不会做，不能的，这种的情况之下去炫耀吗？哎呀，我觉得耶稣这个地方太像个男人了，耶稣的温柔我觉得真的不像个男人，在这个地方说我们的主太有嘎子了，我明明就是，但是我没有顺服上十字架为人类死，我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你们不要跟我讲，哎，今天我们这样的心智有没有啊？我们老是跟人家吹，我们是基督徒，做出来像不像呢？至少要有一颗心，我真的要说，我真的也求主，心里面真的完全的成为依靠主的人。我今天做不到也没有关系，但是我真的愿意按照主的话就行。至少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才去怎么样嘛，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不是要有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吗？哎，你看上次我们听一个什么福音，一个什么东西。什么什么浪迹天涯还是什么的，一个人讲的是，你看看这些人士还会教你呢，你要偷渡到美国被移民局抓到的话，你要说我是基督徒，那在什么地方上帝国，对不对？你讲这些什么意思嘛，对不对？什么意思嘛？今天我们谈到啊，讲的这个真的嘛，因为我在这个范畴里面，我在这个范围里面很久。你真的被圣灵带进宣教工厂去，你才说你是宣教士嘛？不要八字都没有一撇了，就听到到处跟你讲我是宣教士，还人家不讲你宣教士，心不高兴的，对啊，这个很辛苦嘛，不是吗？不是吗？求主怜悯我。好，最后再交通到一点，交通一点什么呢？哎呀，我这边不晓得，原文也不懂。那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那么好，我只能说好不好？耶稣随自己的，耶稣的意思什么意呢？耶稣的意思就是神爱世人的意思，这样这样了吗？对不对 ？OK 好。那么其实下面讲的就是他真的随着一个神的意思怎么样呢？这个设立了十二个人来给他跟随他，有各式各样的人。哎呀，我们现在有一点点，今天大家只有什么？今天大家只有在一个教堂里面坐在里面做礼拜的经验，有没有？多一点的话，就在团体的一个家里面做礼拜的经验。大家有没有点经验？就是一天24小时在一起，这吃喝拉撒他们在一起这样的经验。哇，我突然想到说，耶稣找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什么都有哎，这个以西利同养的马念是不是 啊？有什么什么有分律党的西门是不是、啊？哇，有打鱼的，什么都有。有这十二个人天天在一起生活，哇，你看有多精彩，精不精彩啊？我在想，假如不是耶稣这样的生命， 这12个人在一起会在几天。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读到这里之后，今天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们只要得着耶稣像耶稣一样这样生命的，不在乎这12个人怎么样，真的不在乎这12人怎么样，这12个人慢慢跟，对不对？就说耶稣有一个不可能被人家影响的生命，那么怎么样呢？慢慢来影响那些跟随他的人了嘛，他变成这样了嘛。时间要多长多短，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一颗，我们受着主的影响，以后有一天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就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出路跟结果。最后交通点，还有那个卖加略人卖耶稣的犹大，耶稣也设立他成为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不晓得现在的比例是不是大概是这样，我真的不晓得。比如说12个传道牧师里面，长老里面就有一个是犹大，是不是有这样的比例？我不晓得，还是更高一点还是更低一点，我不敢讲。可能有些人说，大爷更高，什么12比1呢？什么12个里面才有一个呢？12个人里面可能只有12个里面只有一个是，11个不是。我们也不要讲了，不那么过头。但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在设立12个门徒里面，要把一个他明明知道他要卖耶稣的犹大也算在里面呢？第一个，对犹大的爱，希望他能够跟随能够悔改。第二个是什么？提醒我们末世的人，不要因为说他是使徒，他是什么东西，就怎么样，说不定他是犹大。我们不要相信人过于相信我们的主。今天我发现太多的人不是传道长老牧师的粉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观念，传道牧师长老一定怎么样，那么搞一个犹大干嘛？就让我们有个思想摆在心里面，你还是要慎思明辨，有可能他是犹大的。我们请低头祷告。